弟兄姊妹平安，是大家好啊。咁最近咧，我睇咗套戏叫《灵牙之旅》，内容大概就系讲咗有个男主角啦，咁佢有个使命嘅。为咗嗰个使命咧，佢首先失去咗做人嘅身份，而佢都系要坚持落去完成个使命。然之后佢失去埋佢嘅生命，都系为咗佢嘅使命。而另一方面啊，个女主角咧为咗救个男主角。他都很勇敢面对自己的伤痛，而最后他们不单止他们可以完成到他们的使命的时候，同时女主角都可以对他过去的伤痛有所释怀。其实除了电影之外，历史上都很多人会告诉我们，有很多人会为了他们的使命觉得很重要的事，会作出很大的牺牲，甚至连他们的命都可以不要。他们可以去到这么尽，其实最终只是想要守护着他们觉得重要的事。以上的例子告诉我们，原来人是可以为了自己重要的事可以放下任何事，甚至他们的命。在新约时代，大家觉得当时的以色列人有什么是觉得很重要？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神的国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地位。在17章的时候，耶稣已经跟当时的法利赛人讲到，神的国在你们心里面心中。落到18章的中段，耶稣就说要接受神的国，如果不是好像小朋友那样，断不能可以进去。之后耶稣也都提过，有钱人要入神的国是何等的难，骆驼穿个针眼好像更容易。那些人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哇，这么难的，那谁可以入到神的国啊？耶稣最后的总结就在第30节讲到，凡是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兄弟父母儿女的，没有不在今生得到更多倍，而来世得永生。经文来到这里就引发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问题就是说，要进入神的国这么难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根本没有人可以入到神的国呢？而今日的经文，路加福音18章31至43节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在经文里面看到，耶稣其实在进入神的国这件事里面是扮演着什么角色，门徒又有什么反应，圣经又说什么人才可以入神的国。我们不如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差派了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也都为我们的罪流出你的宝血。我们也都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知，令到我们明白这份救恩的宝贵。接下来我们会一起看路加福音18章31至43节，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去明白你的话语，同时亦都令到我哋所讲嘅，我哋所听嘅，都系可以合你心意。奉主名求，阿门。喺31节嘅嗰度咧，耶稣讲完嗰个头先讲嘅总结之后咧，就拉埋12门徒喺埋一边，同佢哋讲话：看啦，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嘅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看埋下文，其实我哋好明白一样嘢，耶稣讲嘅先知所写嘅一切事，入面嗰个一切事就系、是、先知书所讲到耶稣基督要受苦嘅一切事。比如好似以赛亚书入面49章7节讲到，救赎主以色列嘅圣者会俾人藐视，俾本国憎恨，俾统治者奴役。去到以赛亚书50章6节讲到打我背嘅，我任佢打。人拔我两颊的须，我由他拔；人恢辱我，向我吐唾沫，我并不掩脸。以赛亚书53章12节讲到，他倾倒自己的生命，以至于死，他担当众人的罪，为他们的罪代求。所以简单来说，先知是预言耶稣会被人打，被人藐视，被人拒绝，拒绝到一个地步，就是要被人吐口水，结果就是他要死，然后担当众人的罪。落到32节的时候，耶稣进一步这样去解释，去描述他怎样应验先知书的预言， 就是耶路撒冷整去到耶路撒冷整个受害的过程。他首先讲到他要将被交到外邦人手中。平衡经文马可福音里面讲得更加详细，所以综合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的讲法，耶稣是先会被交到祭司长和文士的手中，他们又将耶稣再交给外邦人。那些外邦人那里去到外邦人那里，那又怎样？外邦人会戏弄他、凌辱他、向他吐唾沫。然后33节讲到这些外邦人会鞭打他和杀害他，他第三日耶稣就会复活了。这里要提一提的，鞭打他和杀害他这两个道，其实个重点在杀害他那里。因为呢，当时罗马政府呢是会对死刑犯作出鞭打，目的其实就是等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可以死快一点。其实路加福音里面这里耶稣是第三次预言他自己会受难。在第一次的时候，耶稣就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杀害，然后第三日复活。而第二次耶稣再简单一点这样讲，只是讲了说人子快要被交在人的手中。对比起头那两次预言他要受害，耶稣这次讲得更加详细。耶稣用了六个将要来形容他要面对的事，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将要被戏弄，他将要被凌辱，他将要被人吐唾沫，他们将要杀害耶稣，耶稣将要第三日复活。看到这里有个问题，好地地为什么无啦啦耶稣要拉埋十二门徒在一边，然后要讲他受难，还要讲得这么详细呢？其实看埋下文，我们就会很清楚，原来耶稣一行人已经去到耶利哥，耶利哥就嚟要同耶路撒冷，佢就系要上耶路撒冷。耶利哥同耶路撒冷其实有几远距离呢？20公里。20公里代表住啲咩？就由呢度窝福堂行过去大埔，就系20公里啦，大概6个钟头嘅脚程嘅啫。所以耶稣就要把握住最后嘅机会，要同十二门徒讲到上到耶路撒冷嘅时候，耶稣会面对啲咩事？佢哋会发生啲咩事？目的是为了当耶稣真的受难的时候，门徒会记得他讲的一切一切。而另一方面，我们在耶稣的预言里面看到，他就是旧约先知所讲的救赎主，即是我们经常说的尼赛亚。同时他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其实他很清楚他面对着什么的对待。来到这里，我又会追问下去，有什么原因令耶稣这么坚持，就算明知要受这样的对待的时候都要上耶路撒冷？刚才讲过，耶稣在第30节的时候的总结就是说，谁为神的国撇下所有的东西，没有不在今生得到许多倍，来世得永生。耶稣爱天父，同时耶稣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所以他重视神的国，重视到一个地步，他连教人祈祷都是第一句就是说，愿你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而他的行动就不止撇下所有东西，连他条命都撇下，明知会被人交出来，被人戏弄，被人受辱，被人吐口水，然后会被杀害，他都要坚持上去耶路撒冷。而最后他也都好像预言入面那样，第三日他要复活。其实今天我们可能在座每位都知道，耶稣受难其实是为了世人的罪上十字架去救赎世人。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当时耶稣想吃耶路撒冷的时候是怀着什么心情的呢？当日耶稣望着上耶路撒冷条路，他很清楚他怎会被人怎样对待，那人会戏弄他、凌辱他、向他吐唾沫，会鞭打他，一鞭一鞭。耶稣自己都很清楚，作他要死他都很清楚，他那时怀着什么心情呢？耶稣为了救赎我们，同时为了神的国撇下所有东西，今天我们又可以为神的国撇下些什么呢？我们可能在会有人问，啊，真的会有人这样做的吗？其实在100年前，就是有一班人，他为了 回应基督的救恩，为了神的国撇下所有东西，明知很危险都要来到这里，告诉我们耶稣是哪个，福音是什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义和团的事件，读过中国历史可能都会听过。简单来说，义和团的事件就是1900年发生，当时清朝的人对排外情绪很高涨，结果是怎样？来华宣教士被杀。义和团的事件里面有189名的宣教士殉道。事件之后，有些宣教士会不会因为啊中国很危险，我不来中国？资料告诉我们，短短五年间，来华宣教士由1900年的1500人去到1905年的3400人，宣教士的人数倍增了。而最值得感动是什么？义和团事件其中的殉道者，其中四分一人呢，其实是小朋友来的，是宣教士子女。做人父母很明白一件事，其实呢子女升学已经是很纠结的了。而今不是说升学的问题，是条命都会有危险。但一批又一批的宣教士带着他们的子女来到中国，为了是什么？为了就是神的国，为了我们的属灵需要。而结果就是新的一代的信徒领袖，中国的信徒领袖兴起了。16年后，即1916年，教会的同工人数，中国人已经多过外国人。信徒在20年后，即1920年，已经增长到36万人。今日香港其实已经是差派宣教士的基地。可能大家会觉得啊，是耶稣和宣教士才是这么伟大的啫，他们有神的呼召嘛。但问题是，我们又会不会有时调翻转啊，本末倒置啊，为了房屋、妻子、兄弟、父母、儿女而撇下神的国呢？为了赚多些钱，想赚多份兼职啊，不侍奉都算了，我不想回教会，我要考专业试，我都不回教会，我回家温书。为什么会说这两样东西？因为我初初都是这样。愿我们大家都调整我们的价值观，优先次序，能够学效耶稣，看重神的国，回应主的救恩。落到34节的时候，面对耶稣的预言，门徒有什么反应啊？作者的评论就是说，这些事门徒一点也不明白，这话的意思是对他们是隐藏的，他们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其实这三句经文是讲同一件事，就是门徒不明白耶稣要受难这件事。因为耶稣之前在第二次预言他要受难的时候，门徒都是同样地不明白耶稣说什么，不够胆问耶稣。今次门徒都是不明白耶稣说什么，也都是不敢问耶稣。圣经记载在20章的时候，当耶稣复活了，显现了，门徒才明白圣经有关耶稣受难的预言。那究竟耶稣啊，不是，那究竟门徒是不明白什么呢？是不是耶稣说一下亚兰文，突然说英文，没人明白他说什么？很明显，其实不是门徒不是不明白耶稣字面上面讲的意思，而是他们接受不到耶稣要受难的现实。因为早在路加福音第9章的时候，彼得已经一早承认耶稣是神所设立的基督。那既然是神所设立的基督，就应该乖乖地回来复兴以色列国，坐在君王的宝座上面，做什么要来受苦搞那么多事？门徒背后有自己的想法和他的前设，也都将想法套了落耶稣那里。所以经文说，这话的意思是对他们隐藏，是说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所以不明白耶稣说的预言的真正意思。其实 在门徒入的反应里面，我们看到一方面是耶稣和旧约先知讲到预言到耶稣要受害然后复活的事，另一方面就是门徒接受不到耶稣要受害这个现实。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一方面是神的心意，另一方面是人认为神应该要有的心意。有时我们又会不会好像十二门徒那样，将我们的心意套了落神度呢？或者我分享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我作为信徒呢，以前很多时候都会强加自己的心意落在神那里，我不会顺服神的心意。 特别是关于自己不喜欢的人和侍奉那里。比如虽然可能这里没有人相信的，我个性其实很内向，我很怕跟三宝人即是陌生人讲话，所以一开头信主不要说参加一些传福音的侍奉，我连同人的合作的侍奉我都不想参加。那时候我每次都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会跟神祈祷说、其实不嬲呢我都不是跟人相处得很好的，那神你做到我这样的嘛，那你不会叫我做这些侍奉的。然后指着我隔离那个姊妹，那个姊妹都挺漂亮啊，她又说话挺好啊，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她。那个姊妹其实是我太太来的。那昨天我不敢说这个，因为我太太在后面看着我。在我眼里面，我自己的想法和恐惧大过神的心意。但感恩的是神的话语不断地提醒我，加上权契小组的弟兄姊妹不断地鼓励我，一步一步地成长，一步一步地走出来，到今天我就站在台上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当然我都很明白一件事，就是我们自己有自己的限制和思想，很多时候很难不将我们的心意和神的心意放在天平上在称。愿我们一起努力放低自己的想法和恐惧，信服神的心意，同时懂得学习求问神，去跟从我们的主基督。那有些什么因素可以令我们可以放低自己去跟从我们的主基督呢？我们可以在路加福音18:35-43耶稣医好一个盲人的事上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神迹是耶稣上耶路撒冷之前最后一个神迹来的。事情就发生在耶利哥附近，当时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记载耶稣是离开耶利哥了，就要上耶路撒冷了。这里有一个坐在路旁讨饭的盲人，坐在路旁讨饭反映了其实他是社会的边缘人，即是乞丐。很多时候我们来到这里的经文，我们的重点都放在、恩典来到社会的边缘人那里了。其实没错的，但我们看上文下理，重点可能是这个盲人正正是可以得救，有进入天国的特质。36节指到这个盲人听到许多人经过，许多人其实在新汉语译本只是形容他是一群人，而这一群人正正就是一直跟耶稣同行，在加利利去到耶路撒冷见证着耶稣行很多神迹奇事的一群人。盲人听到这大群人经过的时候，即时就发生问一下、究竟发生什么事啊，这样。而这群人给他的回应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之前呢耶稣都问彼得同一群人说他是哪个，彼得当时就跟耶稣说、他们那班人呢有些人就认为你是施洗约翰，有些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些人说你是古代先知的显现。而今次、来到这里，这一群人再见证多更多的神迹奇事，他们都是即是说耶稣是拿撒勒人。原来跟了耶稣很久的一班人，不同的人对耶稣的身份都有不同的解读。但是盲人的解读是什么呢？盲人在38节就大叫耶稣是大卫之子，耶稣说可怜我吧。大卫之子是什么意思啊？看回后面的经文20章，当时的人原来就觉得大卫之子是等于基督。所以虽然我们不太明白，不太了解盲人为什么会知道耶稣是基督，但的而且确他真的这样称呼耶稣。而且 他又好像17章那10个麻风病人那样，很激动地呼求耶稣可怜我吧，去乞求耶稣的医治。咁突然间听到有个乞衣喺度大嗌，咁39节就讲到行喺前头嘅人就过去闹佢啦，叫佢唔好出声。但系佢哋越闹，个盲人就越发喊叫，越发喊叫。原文嘅意思就系嘶喊咁解， 就好似一个小朋友如果有需要，他就会对着他爹地，即是他的爸爸喊救命。那就算身边的人跟他说不要吵收声，那个小朋友都不会理身边的人，因为每个小朋友都会知道他爸爸是万能的，起码他觉得是，而且会觉得他爸爸一定会过来帮他。而万人这种对耶稣的越发喊叫，就正正跟上文所说进入天国的人要好像小朋友一样，很单纯地去相信耶稣有能力，也都是会去帮他。所以这个就是万人的越发喊叫。跟其他人的责备不同，耶稣站在这里望着万人，然后叫人带他过来。当万人走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就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万人就称呼耶稣为主，然后恳求我要能看见。去到四十二节，耶稣就跟万人说，你看见吧，你的信救了你。万人就立刻看得回事。耶稣说你的信明显是指着万人相信耶稣是基督和他有基督的能力这件事上面。因为当时的犹太人都相信基督即是尼赛亚可以令瞎眼得看见，而你的信救了你的救了你，表面上其实是讲紧万人睇得翻嘢，但系睇埋经文个结构嚟讲，原来路加系回应紧上文啊，讲紧边个可以入神嘅国呢件事嗰度。上文咧咪有个年轻嘅官去问耶稣啊，我点样做先可以得永生嘅？嗰阵时个结果就系、个官就好忧忧愁愁咁样离去。咁门徒嗰阵时就问啦：咁谁能得救啊？而耶稣呢度就对盲人讲话：你嘅信心救了你。谁能得救同埋你嘅信心救了你，个救就系同一个字。所以我哋睇到盲人唔单止系身体上面得医治，佢嘅灵性上面都得救赎。原来要入神国嘅人就要好似个盲人咁，只是没什么牵挂，很简单很单纯地相信耶稣是基督就可以了。在四十三节发生了，同时发生了三件事，那万人立即看得见，然后呢他跟随耶稣一路将荣耀归给神，众人都因为这件事而将荣耀归给神。在短短四十至四十三节里面，我们看到两件事，两样东西。第一件事就是看见这个动词出现了三次，万人说想看见，耶稣命令他看见，他就立即看得见。而第二件事就是路加尝试跟串连五个神迹。原来当耶稣医好万人之后，那个万人不是一路上将荣耀归给神颂赞神的，然后那些众人呢都因为这件事赞美神的嘛。这个是路加福音的独家资料，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没有提过。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路加其实尝试着串联另外那四个结果是神得荣耀的神迹，包括第一个耶稣不是医好了个毯子，耶稣说朋友你的罪赦了，然后个毯子拿了张被回家，那时候众人的反应就是惊奇，将荣耀归给神。而第二个神迹就是有个寡妇死了个仔，然后耶稣说了一句，年轻人我吩咐你起来，个仔翻身了，那人的反应就是惊奇，将荣耀归给神。之后有个女人被鬼附，条腰弯了十八年，耶稣一句妇人你的病好了，她好翻，将荣耀归给神。去到十七章的时候，耶稣医好了十个麻风病人，其中有一个呢撒玛利亚人回来大声将荣耀归给神，耶稣就说你的信救了你。加上今天的盲人也都在路上颂赞神，路人见到这件事将荣耀归给神，这五个神迹的结果都是神得荣耀。路加这么强调看见和要串联这五个神迹，目的就要强调耶稣在先知书所讲的基督的身份，同其时要强调耶稣在四章十八节讲到他自己的使命。那时候耶稣这样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立了我，向穷人传福音，瞎眼的得看见，受逼迫的得自由。而 另一方面，我们也留意到万人面对耶稣在他身上的那个作为的时候，他的回应就是立即跟随耶稣。一开头我就问，究竟怎样，有什么因素我们可以放下自己跟随耶稣的？原来跟随耶稣的原因就是单单相信耶稣是基督。当人是相信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他跟随耶稣是自然发生，而神也得荣耀。在整个大段落里面，进入天国的人就要好像万人一样，相信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即是基督，同时也好像孩子一样去依靠基督，最终也可以得到耶稣所说的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福气。其实基督这个字呢，即是受膏者的意思，耶稣也说到主的灵高立了他。在旧约，受膏者即是君王，相信耶稣基督是君王，意味着作为子民的我们要信服他的心意，就好像我们经常说以他的心意行先。那他的心意是什么？主祷文的教导就是愿你的国降临。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相信这位君王的能力，只要是他的心意，他就可以做得到。纵然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很多很多的困难，困难大到我们好像个万人一样什么都看不到，但只要是神的心意，我们又好像小朋友一样去依靠耶稣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渡过这个难关，也都可以经历到神。而今天同样地，耶稣问我，都是在问我们每一位，你要我为你作什么？在路加福音18:31-43里面，我们首先看到耶稣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一位尼赛亚，他为了我们就算要面对很多的受苦，他都坚持上耶路撒冷。之后我们也都看到门徒的反应，他们的想法套到耶稣到，所以他们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要受难。而最后我们见到万人因着单纯的信心去信靠的主的心，不单止解决了他的需要，同时可以得救进入天国。落回来我们到，如果我们以神的国为先的时候，就算我们面对再多的困难，只要是神的心意，同时我们好像万人一样依靠耶稣，神就帮我们去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为神作见证。所以如果在座的弟兄姊妹，如果有人是在神的国和眼前的困难里面挣扎着，可能是回教会定回工，想读神学装备自己但是年纪大，还是想侍奉但好像我这样有性格的限制，我都邀请大家，鼓励大家为了神的国行前一步，好像个小朋友这样去依靠我们的神，相信神一定会为了他的国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得到了神的帮助的时候，我们都要把握住为神作见证的机会，在弟兄姊妹之间述说神的作为。最后我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话说有个弟兄，他是护士，所以他要轮班工作。要轮班工作的人会很清楚一件事，星期六日就是放假的黄金档期，那些人争奔头地去申请那一日休息，那两日休息。那时候他要回星期六的权契，又要回崇拜，所以每次编监表的时候，他都很努力很努力地去祈祷，然后就胆粗粗地去申请星期六休息。咁神又好恩待佢，所以每个礼拜六我都见到佢。到有一日，佢想参加全福音嘅侍奉，即係三福。三福嘅人呢会知道，除咗定时定候要上堂之外呢，佢哋仲要额外抽时间出队。要咁大嘅承诺对一个要轮班工作嘅人，其实真係好大挑战。咁嗰时候呢，佢又好明白一样嘢，大使命是神所颁布的，作为信徒的，作为门徒的，要履行大使命，所以他又胆粗粗地去报。 咁喺件事里边咧，佢好大咁样经历到神，因为佢可以连续两年无间断咁样参加三福嘅侍奉，而佢第一个出队对象就系我。头先我讲到，我初信嘅时候都会因为要翻工、要考专业试，成日唔翻教会，就系呢位弟兄用佢嘅见证教导咗我。我哋个神系好劲嘅，唔好净系睇住眼前边嘅困难，专注翻喺神度。而今日我都是这样教导我的弟兄姊妹，要真心很单纯地去相信神是真的有祂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相信我们神的大能，眼目专注在神的角度里面，同时建立一个为神作见证的习惯，令到神可以得荣耀。而且我们除了可以在未信者前面作见证，我们都可以在权契的弟兄姊妹前面作见证，述说神的作为，因为一方面可以令神得荣耀，另一方面建立着我们的弟兄姊妹。而今天的经文，我的立志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谦卑回自己，学习怎样放低自己的想法，去让神在自己的生命上作王作主。同样地，今天是圣餐主日，大家又有什么立志去回应主的救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基督，感谢你成就了这么宝贵的救恩，同时告诉我们你的国是有几咁重要。可能我们有时都会软弱，我们都会有我们的限制，求你的灵不断地提醒我们，只要依靠你就足够。我们也都求你时常提醒我们，不要本末倒置，将身边的事看为比你的国重要，因为离了你我们不能作什么。愿我们都有能力和勇气为你作见证，令到荣耀归返给你，奉主名求，阿门。好了，画面上面有 QR code， 大家可以有什么回应，或者我们想为我们为你代祷的都可以留下。